大佛顶，如来密音，修正了义，诸菩萨万恨，受楞严经，见愿法师慈悲，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
请大家打开讲义第263面，悟二。别名镜花之相。那么，当我们在修学守楞严王三昧的时候啊，我们的内心会产生两种不同的力量。第一个是一种真实的力量，第二个是一种虚妄的力量。这两种力量都会产生出来。那么，所谓真实的力量，就是说，我们开始啊，意境逢源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开始回光返照，正念真如。我们观照我们现前一念心性当下即空即假即中所谓的即空，就是何其自性，本质清净。在我们一念心性当中，是无有少法可得的。那么所谓的极假呢，就是观照这个一念清净的本性呢，它本来具足无量的功能德用，等待我们去开化。那么极中呢，就是空有同时空有外，所以你一念心性开始不向外攀岩，而开始回光返照，去观照你一念心性的空假中的时候啊，你内心当中产生一种随顺于真如本性的力量。所以这种力量叫做真实的力量。其次呢，就是我们过去的无明妄想，这当中有两种的差别。第一个，迷真起妄前面经文说过的，我们因为迷失的真如本性的平等法界，而在生命当中产生的对立，我跟你是不一样的，你跟我也不一样。那么产生人所的对立以后，这个是一种遗失的心所这个是比较维系的。那么第二个，心随妄转迷真起妄以后的心随妄转那么在这种对立当中呢，又产生了爱取烦恼，就开始造业，然后流转生死。所以这个虚妄的力量，第一个是遗失，第二个是爱取。那么这个真实的功德跟这种希望的力量接触的时候啊，真妄交工啊。什么叫真妄交工呢？就是真实的力量，它会去逼迫希望的力量。当然，希望的力量它也不会放过你，它也会去逼迫你在正念真如过程当中真实的力量。所以真妄彼此互相的逼迫，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五阴魔进出来了。那么假设我们这当中不能够产生觉察，可能就会产生很大的过失轻者破坏你的止观的功德，那么严重的话呢，就堕入魔道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谨慎小心。所以佛陀在这个地方呢，是别名镜花之相，有如来个别的说明这个五蕴的魔镜呢，这个显花的相状。这当中有五颗：一名色蕴镜，二名受蕴镜，三名想蕴镜，四名行蕴镜，五名识蕴镜讲到这个五蕴的魔镜。我们先看第一颗，起一名色蕴镜。这个色蕴呢，包括了五根六尘内五根跟外六尘那么这个色蕴的镜像当中呢，分成三颗：一总是印象，二别名花相，三结果欠事。那么先看根一的总是印象佛陀呢先笼统的显示色蕴的相状，这当中又分成四小段：一蝶是圆通正恨，二正是色蕴趋于，三闲是色蕴镜像， 是觉是本位妄想。我们先看第一个的心意，蝶是圆通正恨。那么这段呢，佛陀先蝶起指示修学圆通呢，他的一个正恨。圆通是怎么修学的呢？先把它的内涵啊标出来。我们看经文，阿难当知，汝堕道场，消落诸念，其念落尽，则诸离念，一切精明动静不移，意妄如一。当住此处入三摩地。那么在这个地方，在解释圆通正恨之前，佛陀先讲了一句阿难当知。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古德说啊，这句话有警告的意思。也就是说在整个修学当中呢，你要非常的小心谨慎。所以这个当知呢，就是有提醒，你要特别的小心谨慎。那么在什么时候小心谨慎呢？啊，当然平常我们散乱的时候也就没有所谓的谨慎这件事啊，是特别是在如坐道场，就是你现在把万缘放下了，开始呢安住在这个修道的道场。那么楞严经的道场有两个，对，维大师说呢，第一个呢就是一个四相的道场啊，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啊，你要做一个哈 八角的楞严坛场啊，这个是四相的啊。第二个呢是离体的道场，就是你在佛堂当中或者立言对境当中，你一念心跟外境接触的时候，你的心呢要把方向转过来啊，回光返照，那么观照你一念心性，那么当下即空即假即中。所以这个一念心性就是我们的道场。那藕益大师说呢，在末法时代啊，我们应该以这个离体道场为根本，因为四相是很难记住的啊，这个楞严坛场啊不容易记住，但是要以离体的道场为本啊，就是你现在啊应该要把你本具的那一念清净的本性啊把它现出来，然后在那个地方安住，这个就是如堕道场，不要去跟随无明妄想而转。那么安住道场以后做什么事呢？消落诸念，就是你要慢慢慢慢啊你从无明妄想的心啊把心带回家，那安住在一念心性以后呢，开始慢慢慢慢的修这个空假中三观啊，来消亡泄落啊这个诸多的妄念。这个消落诸念这句话呢，圆老法师讲的比较清楚，他说啊，其实这一个地方指的是脱尘啊，我们这个根尘是啊，最外一层是尘啊，先脱尘再脱根，最后再脱世，那么根尘是都脱了以后，这个时候迥脱根尘，灵光独药，真如现前。所以在这个地方特别指的是初学者，你先不要去管外境的变化，就是消落诸念，就是你的心啊不管外境啊是生灭的动荡的是极静的，你完全把外境放下啊，其念落尽，则诸离念一切精明啊，这个地方指的是一种功德之相啊，前面消亡诸念是指他的一个修行的过程，这以下呢其念落尽呢是讲他的功德。这个地方呢就是说啊，到了一个功德呢，是什么功德呢？就是以耳根来说啊，就是动静二相了然不生了，就是妄念已经穷尽了。海公讲一个譬喻说这个什么叫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啊，就是这个一个人住在房子里面，那么屋子外面呢、啊、是刮风下雨啊，屋子里面呢一点动静都没有，你很清楚外面是刮风是在下雨，但是你的心啊完全不随外境而转，而且房子里面什么风雨都没有，这个地方就是其念落尽啊。那么这个时候心中已经能够脱离比较粗重的妄想，已经不被外境所牵动啊，别人对我们的赞叹毁谤啊，各式各样的顺利的镜像来刺激我们啊， 我们已经慢慢慢慢跟这个外界呢能够慢慢脱离他了，不一定要跟他在一起了。这个时候内心呢一切清明，这个时候内心呢是精纯明了啊，精纯明了啊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他的一个相貌呢又是什么相貌呢？是动静不移，意妄如意。动静不移啊，是掖着耳根来说的。这个耳根啊，不再攀岩外在的动静恶相，乃至于这个意根呢，不再攀岩生灭恶相。那生就是意念啊，我们想到过去的快乐痛苦啊，忘就是忘掉了啊，种种的因缘。不管你想起什么事，不管你忘记什么事，这个意根啊，完全是如如不动。因为他这个六根已经慢慢脱离这个六尘的束缚啊。那么当然这个时候内心当中啊，当住此处入沙摩地。这个此处呢，什么叫此处呢？就是前面所说的离念机敏啊，折诸离念一切机敏。他已经慢慢远离跟外境攀岩的那个妄念，那么内心呢、啊、精纯明了，你就在这一念的精纯明了之心呢、啊，就在这个地方银河因住，就在这一念心住下去，继续的用功下去啊。所以他这个地方呢，正是说明你一个修行的依止处啊，就是首先你要先远离六尘。啊，你不能跟六尘啊在这个打交道了啊。当然我们在过去的修学当中啊，一个初学者还是假借六尘修学嘛啊，初学者你看你要看佛像才能够拜佛啊啊，你要啊创造一个音声你才能够摄心嘛，听自己的音声嘛。但是楞严经它不是这个意思的，它开始回光返照啊，脱离六尘，然后慢慢的把心带回家，开始走向的回家的道路。那么这个时候内心当中啊是非常的极静而明了，明了而极静，而就在这个地方住下去，继续的用功下去。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先说明这个圆通的正恨啊，就是不再随外在的六尘而转啊。再往下看心二，正是摄应趋于。那么前面是指能观的智慧啦啊，就是这个空假中三观啊，来观照现前一念的明了精纯的心性，然后不断的观进去，越观越深啊。这个是讲到能观的智慧。那么这以下是讲到这个所观之境，你所破的是什么啊？就是摄应。那么摄应这个趋于，这个趋于怎么说呢？就是一种极限啊，就是一个人啊，他本来自由自在啊，但是被关在房子里面啊，四边有墙壁，上面有屋顶，这个人就跑不出去了。就比如说我们这一念心性啊，无始劫来被这个根尘世所障碍，因为你这个心事已经产生执着了，有我法二执了，所以我们一定要依止根去攀岩六尘，才能够产生了别的事。那现在我们要把这个根尘事破坏掉，把这个趋于，就是对我们一念心性的障碍破坏掉，这个就是摄应趋于啊。那么这种障碍呢，我们看经文就清楚啊。如明目人处大幽暗，金性妙境，心未发光，此者名为摄应趋于。那么这个地方就正式说明这一颗啊，我们所要破的障碍是什么。那么佛陀在这段经文当中呢，是用譬喻的方式来开显啊，说是如明目人，这个人啊，哎，眼睛打开了。这个明目人就是说，这个人已经是啊大开眼界，他已经开始回光返照了，正念真如了。他不是像过去啊，他那一念心啊就随别人的嘴巴转，别人赞叹他他就欢喜，别人喝着他他就痛苦，他的心啊永远是跟着外境在动。那么这个明目人就是说，他开始慢慢慢慢啊，开始勉强自己啊不要再跟外境在一起了， 这个人已经产生观照的智慧了，就是眼睛打开了。但是呢，眼睛虽然打开呢，但是呢，处大忧患，就是理观虽成啊，但是四修未就，这个四相的障碍还是在。因为他眼睛打开了，但是他呢，还是处在一个非常黑暗、什么都看不到的房间当中。啊，这个就比喻说，一个修学过程啊，他在回家的路当中呢，他已经打开了眼睛，但是旁边啊，处处的障碍还没有消灭。所以说呢，这个精性妙境，心未发光。所以他这个六根的精妙之性啊，这个根性啊，也就是我们说的真如本性啊，还是被色蕴所障碍，而不能升起种种广大的妙用。这个就是色蕴区域。这个色蕴啊，当然主要是六尘跟五根。什么叫做区域？我们解释一下哈。比方说，我们这念心本来是不变随缘，随缘不变，是无障碍的。但是我们习惯性啊，老是跟外境在一起啊，我们就比方眼睛来说，我们就会明暗相所障碍。我们光明的时候看不到黑暗，黑暗的时候也看不到光明。所以这个明暗二相这种对立相，我们的六根永远活在对立。啊，所以在这个地方呢，就是说他虽然修止观了，但是他的障碍犹存，所以他必须要等待他慢慢的破除啊。再看新山的闲置摄影迹象，那么这个地方佛陀呢，先预先的显示啊，这个摄影穷尽之相。看经文，什么叫做摄影穷尽之相呢？如目明朗，十方洞开，无复幽暗，明摄影尽，世人则能超越劫浊。说一个人眼睛打开了，而且呢，他所处的环境呢是十方洞开啊，无复幽暗，他所见的环境呢是洞然开明啊，没有一点的黑暗相。这个就是色蕴已经穷尽了。啊，前面有说过嘛，动静不移，意妄如一啊，啊，他这个时候耳根的不为动静恶相所障碍，乃至于意根不为生灭恶相所障碍，眼根也不随明暗恶相所障碍啊。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他摄应穷尽之相啊。那么这个时候这个人已经是啊，他已经不再被六尘的境界所转了。一个人不被六尘所转，表示他能够去掌控六尘。我一大师说佛陀啊，他为什么自在？你看佛陀去厕所，他闻到的味道都是香气的。他你去毁谤他，进入到佛陀的音声都是美妙的音声。他为什么能够以法自在呢？因为他不随妄转，这个地方很重要。你不为他所转，你就能够转他。就是说你要被他所转，那你永远处在被动，他要你怎么样你就怎么样。那你能够不为他所转，你就变成主动呢。我说这个莲花是黄金色的，它就变成黄金色的。我说这个大地是七宝的，它就变成七宝。所以这个地方它等怎么样，他已经超越了色蕴的障碍，这个六尘的色蕴呢，已经不再障碍这个修行人，他在色蕴当中得大自在啊。那么这个地方是说明呢，他这种人呢是眼睛打开的，而且在这种光明的地方啊，他能够啊随心自在啊。看第四段的劫是本为妄想，那说这个色蕴是怎么来的呢？为什么我们就一定要被这个六尘的境界所障碍呢？其实这个是我们自己妄想捏造出来的。观其所由，坚固妄想以为其本。 说我们之所以被色蕴所障碍啊，其实是过去生当中的一念的坚固的妄想以为其根本。这个坚固妄想，维大师说啊，这什么是坚固妄想啊？简单的说就是随众生心应所资粮行业化现。比方说我们以眼根来说，你看眼根我们看到东西啊，它有眼镜的差别。你看我们凡夫看到东西啊，凡夫所见啊不过分寸，我们一个墙壁就看不过去了。阿罗汉在看这个事情啊，他观三千大千世界如观掌中阿摩罗果，他能够看整个大千世界。菩萨能够看百千万个大千世界，佛陀能够照见无量无边的无穷尽的三千大千世界。那么同样一念心性，众生本具，诸佛所证，同样一念心性，为什么所见就有这么多的差别呢？因为妄想有轻重差，因为我们妄想比较重，我们妄想打得比较重，所以我们的障碍就比较深。阿罗汉的妄想就比较轻薄了，所以他看的就更远了。菩萨的妄想就更轻薄，佛陀是完全没有妄想。所以说呢，当我们的坚固妄想慢慢的轻薄的时候，我们六根对这个六尘接触的时候，我们对六尘啊这种执取就淡薄，产生的六根的妙用就更加的广大。我们举出一个公案来说明一下哈，比方说这个禅宗有一个公案说，这个德山禅师，德山禅师他去参访那个龙潭禅师，他是走得很远很远的路啊，到了这个龙潭禅师的道场的时候啊，天色已经黑了。所以这个龙潭禅师说啊，说你不远千里而来啊，有事情啊，我们明天再谈，就先安排他挂单。这个时候德山禅师呢手上拿一个蜡烛啊，就走到要导走到房间去啊，龙潭禅师呢就走在前面，德山禅师走到后面，拿蜡烛。那么走着走着，龙潭禅师突然间转过身来，用嘴巴吹气啊，把蜡烛给吹灭。吹灭以后，德山禅师当下开悟，因为他本来是光明相嘛，突然间变成黑暗相。那么这表示什么呢？我们一念心性是假借六根门头才表达出来的啊，在眼睛叫做见性嘛，在耳叫闻性。那么这个见性它有不变异随缘异嘛，它是本不变是清净的，但是它随缘呢，它随黑暗的因缘见到黑暗相，随光明的因缘见到光明相。所以当这个黑暗相现前的时候，德山禅师当下回光返照，说为什么我能够见到光明又能够见到黑暗，那个能见是谁？那个能见的那个明了性，你从什么地方来？回光返照，当下开悟，就这个意思。那么就是说呢，其实我们的明相暗相都是妄想所变现的，随众生心应所资粮行业化现。那么在我们一念心性当中，是本来就没有明暗，本来就没有动静，它是数穷三际横遍十方。所以你看那个佛陀一念心性啊，你看他的心啊，佛陀可以回到无穷尽的过去，他的色印他可以看到现在的色印，他可以看到昨天的色印，前天的色印，他没有空间相，他也没有时间相。佛陀在空间当中，他能够观整个三千大千世界下多少雨滴，佛陀清清楚楚，因为他没有妄想，所以他完全没有障碍。那么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其实没什么奇怪，这个是我们本来就应该这样子。诸位要知道，这是本来就应该这样子，我们现在这样子是不正常的，我们现在这一念心呢、啊，被妄想缠绕是不正常的，是一念的迷惑以后啊，自己打很多妄想，然后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， 所以我们叫修行呢，只就是一个恢复你本来的样子，恢复本来面目而已啊，这个意思。好，我们看根二的别名花相，那么这一段是一个总说了啊，先把这个色印的相貌要怎么破先做一个说明，这以下呢就个别的说明了色印的十种的魔镜之相啊，这当中呢一精明外溢生能出爱乃至于第十邪心含昧妄见妄说。好，我们看经文再详细的说明。先看第一颗，精明外溢生能出爱，就是说这个修行人他那一念心啊叫做精明，他开始回光返照了，他开始学着告诉自己，你这一念心啊不要随外境的六尘所转，所以他慢慢慢慢的远离的六尘的执取，而产生一种精纯明了的心性。那么这念心性在用功的过程当中啊，因为他跟无明妄想一接触的时候啊，突然间一时的思念产生外溢，就是心光外泄向外攀岩。那么心光外泄会产生什么结果呢？这个神识啊突然间啊就离开了色身啊，跑到圣圣跑到外面去了，这就是生人出外，看经文就很清楚。阿难，当在此中经言妙明四大不知，少显之间生能出外，此命精明留影前进，此但功用暂得如是，非为圣正，不作圣心明善境界，若作圣洁即受情邪。那么当在此中，这个此中呢是在那种止观的修学当中啊，那么在止观当中干什么呢？这精言妙明，这个精言指的是能观的智慧，就是那个空假中三观的智慧啊。妙明呢是我们所观的离体，就是现前一念心性，就在这个禅定当中呢修习空假中三观呢，来照料我们一念心性，来开显心性的功德。那么这个时候呢四大不知，我们对于这个四大假合之身的那个执取啊，就慢慢的慢慢的松脱啊，就不像过去那么坚固了，叫不知，不那么坚固啊。那么这个地方是说明他一个用功的内涵。这个第二段正是说明这个色印魔镜的相貌，少显之间生能出外，这个少显就是很短暂的时间，就突然间完全没有这个任何的征兆，就突然间啊你的色身啊，你的那一念心啊就跑到色身外面去了，就是你我们本来是就像一个鸟啊，小鸟被笼子关住啊，我们一般人没办法离开色身的，你看白天也好晚上睡觉也好，你一定要带着这个臭皮囊。所以古人他临命终的时候啊，他说嘛啊，说这个八十年来啊脱了这个臭皮囊啊如今放下何等自在，何等自在啊，所以这个一生当中呢就脱了这个臭皮囊啊，白天晚上的这样子的活动啊。那么他这个修行人呢，他突然间啊他这念心啊就能够脱离色身的障碍，就跑出去了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这是精明留意前进，就是这个精纯明了之心啊，它突然间啊星光突然间外泄啊，就离开了色身。而这种呢只是一种止观的功夫啊，一种暂时的相应，不是一种真实的断惑证真成就圣道。也就是说你这种功夫是会退转的，不像圣人他断惑证真以后一证永证，永不退转啊。那么这个第二段是说明这个色印的魔镜相貌，第三个说明他对治方法。假设这个修行人他神识跑出去，他再回来以后他 不做圣心，他不把它当做一种圣道的执着，还是用平常心来面对啊，该修止就修止，该修观还修观，那么这样子是善境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表示你那个摄应要破之前啊，这个征兆出现。这维大师说啊，钻木取火，能钻的是什么？空假中三观的智慧，所钻的就是摄应。那么这个时候虽然火象未现，但是烟象已成，这个烟出来这是好境界，好境界。摄应要破坏之前啊，产生一定的变化。但是如果你执着说这个是一个啊功德相，不得了了，你成就圣道了，那你就可能会琢磨，乃至于堕入到魔道当中。好，那么这个地方呢是说明啊精明万意生能出爱的第一个啊。我们看第二个，精明内意实出饶悔。这个精明，这段精明跟前面精明是一样的，那个心啊，这个离念精明之心啊，但前面的心呢、啊，它是向外流动，这个地方是向内流动，向内流动，向内流动的时候呢，它能够做什么事呢？它能够把这个肚子里面这个饶回啊，这个肥虫啊，饶着肠胃中的短虫叫饶。那么肠胃中的肠比较长的叫做蛔，把这个蛔虫啊把它抓出来，有这种事情发现啊。看经文，阿难，复以此心精言妙明，其身内侧世人忽然以其身内实出饶蛔，身相枉然，亦无伤蛔，此名精明，有以形体，是但精行暂得如是，非为圣正，不作圣心名善境界，若作圣洁即受清显。那么这个地方我们也是分成三段，先说明他用功的内涵。复以此心精言妙明，他这一念心呢、啊，也是一样，回光返照，正念真如，观照现前一念心性，当体何其自信本质清净，何其自信本质具足，也就在这一念观当中呢安住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突然间出现什么事呢？其身内侧。他本来是观照一念心性，是什么都没有的嘛。但突然间呢，他那一念心啊，就看到了自己身体里面的五脏六腑的相貌是清楚分明，这个彻就是清楚分明。而且不但是能够见到，他还可以用手啊，伸到身体里面啊，把这个长短的蛔虫啊，从体内把它抓出来，而且抓出来的时候啊，你身体啊一点都没有损伤，这个身体就跟原来的身体完全一样。那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就是我们一念明了的心啊，在观照真如的时候啊，我们要知道哈，真妄不两立，汉贼是不两立的。你说诶，我没有对治妄想，你观照真如就是在对治妄想，你不跟妄想在一起，你就是在消灭他的意思。这个妄想很奇怪，你不跟他在一起，他就开始要反弹了，因为你等于是在对治他嘛。你说我没有对治你啊，你没有对治他就是在对治他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真妄交锋过程当中啊，你的心突然间被引导到你的身体里面去了，那个光明，那个观照力啊，我们的观照力本来是跟着这个真如在走嘛，那么突然间被妄想的逼迫啊，那么引导到身体里面去啊，就看到蛔虫，把蛔虫抓出来。那么这个只是精行啊，暂得如是啊，这是一种止观的这个啊精行的力量啊，就逼迫无明妄想啊。暂时的一个相貌，不是真实的成就圣道啊。第三个，我们看对治的方法，你只要不做圣道的执着，继续把心再啊，把心再带回家，继续的关照，那么这个是好好境界。假设你产生执着，开始导妄想， 那么你就很可能受到情魔的干扰而堕入魔道。那么维大师说呢，这十种的摄应啊，或先或后，或发不发，或并发，或复重发。我们讲一下，所以他这十种当然他有他的次第了，他是由浅到深嘛。但是每一个人情况不同，比方说有些人他第一个他没有发出来，他直接发第二个也可能；有些人他第一个都没发，直接发第三个也可能。啊，他有先后的不同。或者是有些有发有些没有发啊，或者是并发，他之前发过，过了下个礼拜他又发一次也可能，也可能并发，就两个一起发起来，内外一起发动也可能啊。所以这个事项啊，非一啊，有很多状况啊，大家要善巧的应用啊。我们看第三个，金破合离空中闻法。这个金破啊，主要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气息。我们说明一下啊，在第一个生人出外啊，他的心的误导啊，是往外误导出去的。这个无明妄想，他反抗这个那个正念真如的力量，把他误导到外面去了。那么第二个呢，十出饶回啊，是被无明妄想逼迫以后呢，再跑到身体里面来。那么这个金破合离啊，是中间，刚好是身内跟身外的中间，就是以气息为中间啊。那么这个金破，我们到经文再解释，就是一种气息的相貌。那么合离呢，就是互相的摄入，然后突然间呢，他在空中呢，能够听到种种的说法的音声啊。看经文，又依此性内外经言，其实魂魄意志精神除执受身一皆摄入，互为宾主，互以空中闻说法身，或闻十方同乎密意，此命金破地相离合，成就善种，暂得如是非为圣正，不作圣心名善境界，若作圣解即受情邪。我们先看第一段，它的用功的内涵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它的用功呢是内外经眼啊。前面的第一颗呢是在外境上的活动，那么第二颗是在身内的活动，那么这个地方是内外，就在中间的气息上啊，不断的啊经眼，就是观照一念心性啊，一方面消灭妄想啊，脱离六尘。当然你要脱离六尘，六尘它是会反弹的啊，看它怎么反弹啊。其实魂魄意志精神的六种气啊。那么我们的身体的气啊有六种啊，这个魂魄呢，魂啊就是气息啊，比较阳刚的上升的，这个叫做魂。那么比较阴柔的下降的叫做魄。这个意志呢，这个气息啊，比较扰动的动态的叫做意，这个志呢，这个气息比较极静的收敛的叫做志啊。那么这个精神呢，这个气息比较湿润的潮湿的叫做精。那么气息比较干燥比较充和的叫做神啊。所以这个古人以这个啊，这个五脏六腑来配这个精神意志魂魄啊，这个精啊，啊精属于肾啊，精藏于肾啊，神呢是属于这个心，心脏的心啊，神，因为这个气息啊，肾是比较属水嘛，它比较潮湿，那么心脏属火，是比较干燥的啊。那么这个意志的配对呢，意属于脾啊，脾是消化扰动啊。这个志呢是静态的胆啊，志属于胆。这个魂魄呢，魂属于肝啊。那么这个魄属于肺。那么这个就是属于这个六种气来配六种的啊器官啊。除执受身一皆摄入，互为宾主 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啊，这个六气本来是调和的啊，是调和的啊。那么这个时候你在修止观当中，这个气啊突然间产生变化了，产生变化了。我们看怎么变化。除了你的身体安然不动以外啊，就是表面上你看那身体，你看这个人坐在这个地方，他还坐在这个地方，这个直受身指的是他的根身啊，根身不变，但是他里面的气息啊产生重大的变化。我们看哈，移皆摄入，这个移指的是他的六气啊互相的摄入，互为宾主。比方说他的这个止观的力量去跟魂产生的相应，以魂为主啊。那么这个魂是阳刚之气啊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这个魄啊，这个时候就变成冰的，以这个魂为主啊，这个魄就摄入魂当中，所以这个人就变成非常的这个气息非常阳刚啊。那么反过来，如果他是以魄为主，这个魂就变成冰啊，这个魂就被这个魄所摄，所以他的气息就变得非常阴柔。你看他讲话也很阴柔，整个气息动作就很慢啊，乃至于意跟智互相的摄入，精跟神互相的摄入，亦复如是。诸位你看看那个小止观啊，你就会看到这个在打坐的时候产生气动，就是这样。突然间我们的气阴阳本来是调和的嘛，突然间阳刚之气很旺，他甚至会起来，他自己也莫名其妙就起来打拳啊跑步啊，他没跑，因为他的气太阳太刚阳啊，就是他这个气啊，阴气已经被阳气完全摄入了啊。这个就是所谓的六气互相的摄入而互为宾主。但是他这个地方，当然他这个是止观的功夫更高深了，他是怎么样，在这个六气互动当中呢，他突然间在空中啊听到种种的法音，是在某一个地方来，甚至于他听到十方的世界啊同时的开眼秘密的法音，这就有十个地方同时跟他说法。那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这个是啊他的精魄六气啊因为互相的相摄相入啊成就善种。就是说这个人他过去生啊，他曾经听闻过某一种法的善根种子，那么这个时候在打坐的过程当中呢，把他过去闻法的种子把它显现出来啊，这暂得如是，他只是暂时的相应，不是真实的证就圣道啊。那么对治方法还是一样，你要保持平常心，不做圣心明善境界。假设你执着它是真实的功德，你就可能会琢磨啊。那么这个地方讲到气息的变化啊，气息的变化而听到法声啊。看第四段，心是心魂染物见佛具台。这一段跟前面一段是情况是相同的，也是属于气息啊，这个心神跟魂魄也是属于气息，只不过前面呢是啊听到法音，这个地方是见到佛陀啊，见到佛陀啊，那么安坐在莲花台当中啊，那么好，这段我们待会再说明。